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6月16号，公元2013年7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妇女会理事会议闭幕，通过多项议案；西藏人民议会再度谴责中共逃避自焚责任；西藏高僧传授石轮灌顶被军警阻拦；寺政洛桑森阁向台湾原藏人士介绍藏人处境；人权观察要求中共调查城管暴力执法行为；藏伊利算院达萨分院开设按摩治疗中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妇女会第11次理事会议圆满结束，通过了包括呼吁相关部门加强达赖喇嘛尊者安全护卫工作等多项决议案。从本月18号开始，在印南果里嘎顿丹林西藏难民社区中举行的西藏妇女会第11次理事会议于昨天7月22号正式结束。今天23号上午，与会人士举行了简单的闭幕仪式。此次为期5天的理事会议，共有来自印度各邦的上百名妇女会代表参加。大家就如何增强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护卫，针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如何开展更有效的活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讨论，同时制定了多项决议案。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今天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此次会议中通过的几条较重要的决议。扎西卓玛表示，最重要的决议就是要求相关单位对负责达赖喇嘛尊者安全护卫工作的人员在背景方面进行慎密的调查。尊者平时参加传法会或是其他公共活动时，不论有无入场证件，都应该进行搜身等标准安检程序。另外，西藏妇女会还决定为尊者供奉一场长寿佛事仪轨。扎西卓玛介绍说，西藏妇女会今后会继续将上百名藏人为什么自焚抗议的原因和他们留下的遗愿内容向国际社会进行宣传。妇女会还希望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在达兰萨拉参加宗教大会时，就西藏境内宗教权利遭迫害问题致函联合国，预请关注调查。据介绍，西藏妇女会还计划对有4个孩子以上的流亡藏人家庭进行资助，并对印度各大学中就读的10名藏人女学生给予参加2015年妇女会理事会议的机会。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上周，在位于西藏安多若尔盖县境内，又有一名年轻的西藏僧人点火自焚，表达对中共强权压制政策的不满。为此，设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发布声明，再度强烈谴责中共政府不敢面对现实，逃避自焚责任。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议会发布新闻声明指出，西藏安多阿坝若尔盖县索格藏寺僧人宫阙索南于本月20号早上在索格藏寺中自焚牺牲，终年18岁。声明指出，自2009年2月27号至2013年7月20号，已确切获知西藏境内有120位藏人点火自焚，其中103人牺牲。西藏人民议会必须再次强调，自西藏被侵占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破坏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和生态环境的强硬政策，直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藏人自焚抗议。西藏人民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为了逃避现实责任，对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一贯采取隐瞒、售卖自焚者家属、无端指责他人策划或侮辱自焚藏人人格等恶劣做法。 西藏人民议会表示，我们再次强烈要求中国政府认真观察自焚藏人所留下的遗言遗书和所表达的诉求，诚恳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要求联合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就西藏问题制定的决议案付诸实践，派遣国际独立调查团进入西藏，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尽快就西藏问题召开特别紧急会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新海县赛宗寺寺主支格尔洛桑却杰尼玛仁波切原本打算传授的十轮灌顶大法会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拦。现居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向本台介绍说，应西藏安多海南州同德县僧俗信众的祈请，西藏赛宗寺寺主支格尔洛桑却杰尼玛仁波切打算在同德县传授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并已绘制了十轮灌顶前最为重要和精细的采砂坛城等准备工作，但却突然遭到当局的强行阻拦。大批公安和军警来到法会现场，勒令停止灌顶法会，要求僧俗信众立刻返回各自的家乡。于是支格尔洛桑却杰尼玛仁波切只好向信众简单讲授了十轮灌顶本意，同时传授了长寿灌顶后，上周六20号返回位于西藏新海县的赛宗寺。索南表示，为了筹办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同德县僧俗民众从去年开始筹集资金，并向上级部门提出申请，但遭到了拒绝。上周三17号，现年91岁高龄的支格尔洛桑却杰尼玛仁波切在灌顶前行法会上教导藏人信众要认清西藏社会的实际情况，加强内部团结。仁波切强调，到此聆听佛法的每一位藏人都已成为金刚兄弟，因此要互敬互爱是极为重要的，并叮嘱藏人在骑摩托车和开车时注意交通安全。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向来自台湾的40多名学生和原藏人士发言，介绍了西藏的现实处境。下面请听丹增班多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于昨天22号下午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接见了到访的台湾自由吐蕃学联合吐蕃自由会的40多名成员，并介绍了西藏的现实处境。洛桑森格感谢台湾原藏人士访问达兰萨拉，加强了解和关注西藏正义事业。洛桑森格表示，在流亡的50多年来，流亡藏人社会已经形成了特色的人权社会。我们每年3月和9月份分别举行西藏人民议会会议，透过这两次会议来改善流亡社会的管理方式和法律制度等。可以骄傲地说，流亡藏人社会已经成为追求人权的民主体制，这一切归功于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前辈们的辛苦和智慧。洛桑森格也强调，境内藏人们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自焚人数已上升为120人，他们表达了对争取自由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而这一切都因为中共对藏人的政治压迫和环境破坏以及文化同化等行为造成的。司政洛桑森格还介绍，自焚藏人几乎一致表达的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的统一诉求，邀请台湾参访团成员参加明天周三为自焚藏人公却索南举行的官方祈福法会，同时重申藏人行政中央将继续坚持以和平非暴力理念的中间道路与中共和谈的政治立场。同样，本月21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德吉曲扬接见台湾参访团成员，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工作情况、境内藏人的紧张局势和中间道路政策，同时回答了与会人士提出的各种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于昨天22号表示， 中国政府应该公开谴责城管人员暴力执法与滥权的行径。据媒体综合消息，上周三7月17号，中国湖南省中部一名邓姓西瓜小贩死于临武县城管人员的暴力执法。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就此事件对城管人员暴力执法的情况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表示，城管不仅没有保护中国公民的安全，还正积极地进行着破坏。中国政府应该制止城管滥用权力的行径，以表现当局对法治的重视。这份报告还指出，据称邓姓小贩死于城管人员的暴力执法后，有民众举行抗议，但也遭当地警方以棍棒殴打的形式进行镇压，多人受伤。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在公安系统设立特别单位，调查中国城管的暴力犯罪行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医力算学院麦罗肯基分院中正式开设了按摩治疗中心，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昨天22号下午3点多钟，遭然请战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人汪秋为新建的按摩治疗中心进行了揭幕。当时藏医力算学院负责人次人扎西、藏人请战中央歌剧院院长以及藏医力算学院的学生等参加了中心开幕仪式。新开设的按摩治疗中心主要通过藏医按摩、热抚疗法和药浴疗法等三大治疗法向患者提供全新服务。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在开幕仪式上祝贺藏医力算学院开设按摩治疗中心，为患者进行服务。次仁汪秋还鼓励在场的藏医力算学院的学生们要努力学好藏医，继承和保护藏民族的传统药物，为民众的健康创造更安全的依靠。据了解，藏医力算学院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大流亡藏人社区中设有50多所分院。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就是达赖喇嘛跟西藏的驻噶伦商议以后呢，当时制定了一个，就是西藏是一个13条章程。那这13条章程呢，在很多中文里面呢，完全解释于就是满清对西藏的一些拥有主权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证据。但13条章程里面呢，还是主要写的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很多做法，就是说当时的西藏的藏王也好，当时的摄政王也好，就是说并没有。就是有章可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就是爱好在就是行使一些政权，所以呢，政纲大乱。所以满清皇帝认为，就是达赖喇嘛领导的噶德颇庄政权的就这一政治体制里面呢，应该有一个就是说像样的一个章程，所以帮助达赖喇嘛，跟达赖喇嘛跟西藏的诸官呢一起商议以后。就是说制定的就是治理西藏的这么一个章程，这个章程里面呢，特别有这么一个记载，就是说金刚智达赖喇嘛仅以为西，就是说仅他为学于众生之苦主，也就是我们现在西藏的文教啊，就是我为了佛教兴旺国泰民安，大清皇帝将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像当年50达赖喇嘛时期一样，西藏的政教全权也由达赖喇嘛掌管。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兼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点了。